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Hello，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为您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艾琳。
我是李静。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呢，您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呢想参与我们的节目话题互动，都可以发送短信或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我觉得本周以及上周对于车圈的一个大事，就是川普总统的一个关税政策了。这个政策目前正在引起全球的一个轰动，并且它的一个持续发酵还在继续着。那现在呢，也有不少国家行动起来，想和美国通过谈判商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对于汽车这个全球大产业来说呢，波动也是非常大的。上次节目中李静也详细的给大家分析了，今天截止到本周已经有一些车企采取反馈了。第一个呢就是捷豹路虎，他们呢因为川普25%的汽车关税而暂停对美国发货了。这个事儿李静您怎么看？
真是现在啊，慢慢的看到一些川普的关税开始造成的这种影响啊，真金白银的影响。其实路虎呢，你看它是英国最大的这个汽车制造商嘛，捷豹路虎，而且是蛮有名气的。那前一段时间呢，咱们也报道了捷豹路虎，他们现在正在想，有点说什么。抛弃他以前的那种传统的那种设计啊，因为你讲捷豹路虎，大家自然就想起英国的那种老牌的这种经典的设计，但是他们现在想走一套这个摩登的哈，这个现代就是前卫的这种设计，但是呢，目前呢还没有迹象，令到这个消费者看好，但是呢，他们刚刚宣布哈。这个伦敦的这个捷豹路虎呢正在暂停向美国出货。因为什么呢？英国它的这个汽车产业呢在川普总统对汽车进口征收 25% 的税呢，他就发现他要这样出口的话呢，他一毛钱都赚不到。
哦、
一毛钱都赚不到。英国呢，它那个汽车出口呢，去年下滑了已经14%哈，而且英国它这个就是捷豹路虎呢，77%的产量是依赖出口，而且美国呢是它最大的市场之一。你想想看，假如突然间这个最大的市场，你一下子因为这个川普的25%的关税啊，你要不要涨价？你不涨价，你原来你的利润率根本就没有25%。然而你涨价，说不定你原来10%的利润就不全都给人吃光了嘛？
可能还要倒扣钱，就是要倒贴钱。
哎、呀，所以呢，他这个英国的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啊 ，Society of Motor Manufacturers and Traders， 他的这个执行长Mike Howes 先生呢，他说：“哎呀，汽车业界已经面临多重不利因素了，而且呢。”现在这个捷豹这个声明啊，说我们暂时停止出货呢，真是在最糟糕的时候宣布的。因为什么呢？你停止出货，你是一毛钱也赚不到，对不对？就说这意思，呀。所以呢，我相信现在很多就是国家，包括欧盟在内啊，他不管他们以前怎么强硬啊，实际上呢，我觉得他们手上的牌没有川普多。
嗯，那您觉得接下来像捷豹路虎这种情况，它不是一个个例啊？因为作为它是英国最大的一个汽车公司了，然后它的买方都是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些客户，那么它现在都要停下来了，说我不发货，然后我再观望一下后续的谈判情况。那么未来您觉得就其他车企会不会跟风呢？
我个人看法是，世界各大的。车企，咱们就说世界各大的政府哈，因为这谈判是政府级，不是由捷豹路虎来完成的，所以呢，英国也好，欧盟也好，啊，其实他们现在呢是占了美国的便宜，不是美国占他的便宜， 啊，不管他怎么说，你看他说你我们在美国也有创业啊，也有很多的这个，也有很多的这些哈、啊，这个工厂啊，你看我的这个车行也请了很多很多人呐、啊，等等等等等。但是这一切，你只要把这个细账一算，英国和欧盟那边肯定是，肯定是啊，他是得到最大的利益，他肯定是占了美国的便宜，就这意思。
没错。
所以我估计在未来大家看，拭目以看呢，他一定会就说好吧，川普，我们认栽了，或者怎么样，那25%能不能低点，或者说啊，我们把这个对美国的这个这个产品的这个税哈，因为目前都是美国的出口到欧洲的产品，那个他们的关税是大过美国征收的，所以他一定来一个对等，他不来对等，他实际上是最大的输家，我是这样看的。
嗯，没错。而且前两天我看新闻啊，因为日本来讲，日本汽车的一个很大的市场也是主要依赖于美国，而且日本它最大的买方市场就是美国人民，然后它的这个贸易顺差每年都在从美国赚很多钱啊。然后它的首相呢就表示说要跟美国好好的去谈一谈，然后希望能够有一些斡旋。我看很多国家现在也采取这种就是迂回的方式，然后先缓和一下，再跟你去进行一些外交的谈判啊，然后争取一些筹码。
没错，因为他怎么都得表示表示他是啊强硬的，他是啊为了这个欧洲这着想啊等等的，我们不能向美国示弱，特别是假如欧盟他那边呢也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左派啊，这本来就是在那儿对川普进行很多的这些攻击性的这个言论吧，对不对？但是到最后你怎么都得放落下，咱们说落下脸来，然后呢坐下来，大家心平气和的把这个关税啊，互补的这个关税啊，达成一个一个令人满意的共识。对，
挺有意思的。而且我还看到一条新闻啊，临近在川普在参与2024年总统大选期间，当时的汽车工人联合会叫 UAW， 他们呢就称川普为渣子哦，就骂他，可能那个时候是不支持他的。但是呢这一次川普祭出关税政策之后，哎呀，这个汽车工人联合会啊立刻给川普竖了个大拇指，说这个事情绝对支持川普，跟他站在一条战线上。这个事儿您怎么看？
我觉得那么说吧，这个世界上常听的一句话就是说没有什么永远的
朋友，
这个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是不是？
是。
那你想 UAW 呢，咱们上次也都提到过，就是说假如川普的这个汽车关税哈保护了美国的汽车工业 right 好，但是呢就是说你美国汽车你也得争气呀、啊，对不对？记不记得咱们上一次节目就有的听众说，我就看不上这个美国货，因为这个美国汽车啊，它那，我也其实同意，就是说，至少在那么多年来，就是美国的这个汽车工业哈、啊，我真的说，除了特斯拉之外，像什么通用、福特什么那些，它的产品，我并不觉得它在，比如说，我就要拿出一款车跟宝马奔驰比，那你放眼看美国的工业，你能说出哪一个品牌来，就说出来说是我这就是这个没错，我不买这保时捷我都买这家车，我不买奔驰我都买这个美国车，有吗？没有。所以呢那反过来你说丰田的这个 Lexus 啊，丰田的 Camry RAV4， 你说美国汽车工业有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呢？我觉得没有，无论在可靠性和设计方面哈，都没有。但是呢，美国汽车工业呢，就是近年来已经逐渐的，就是说在这方面努力，这个是不可否定的。我们在节目中有时候你记不记得咱们，比如说这个谈到这个汽车质量的评比哈，比如说那个 Consumer Report 也好啊 ，J.D. Power 也好啊，哎，有时候这个美国的汽车。像那个福特或者是我还记得别克吧，他们时不时会冲到前五名，但是那只是说在某一些方面的这个可靠性啊，但是你看它的销量，你比如说我想买一架 Camry， 你告诉我美国的哪一款车是跟这个 Camry 能够比的，我讲的比是全方面的比哈，
嗯，
设计的款式里面的这个舒适里面的那些人性化的这个设计，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汽车的可靠性。
可能美国的汽车工业还是要有一些有待提高的方面啊。但是呢，这次的汽车工人联合会啊，他们就觉得说，川普这样的一个政策，不管怎么样，还是能就是从政策层面推动美国汽车业的一个发展。他们觉得数以千计的美国工人可以迅速的返回到他们的岗位上，重新开始一些生产制作这样子。
对，你看他在那儿啊，原来这个。原来在拜登和哈里斯他们在竞选的时候啊，他们说啊，这川普是 against 这个美国汽车工人的啊，等等等等等啊，就是当然你现在事实胜于雄辩吧，对不对？你连欧洲亚洲他都不得不向川普，就是说你就得低头哈腰一点，然后咱们把这个关税的问题摆在桌面上，对不对？咱们谈那。对美国的汽车工业，我相信是有非常好的这个 benefit 的。但是，咱们就说，就是什么，你要想揽这个瓷器活，就得有金刚钻哈。那就是美国汽车工业打铁必须自身硬，那你要不断的推出更好的产品、更可靠的产品，来令到，因为消费者不会因为这川普就说啊，请买美国货，对不对？
嗯，
他永远是看。只有这些现在那个抗议特斯拉的，前一两年他们说，哎呀，特斯拉最好，特斯拉最环保，特斯拉最绿色，是吧？这种对不对？那讲起特斯拉，咱们不能不说，特斯拉它在这个它的 Model 3的销量超过了 Camry， 而且很多是华人的买家，那就对了嘛，那就表示人家觉得，哎呦，你这特斯拉这家车至少我觉得啊，合我的需要，它的特性不错。它的里面的设计也不错啊，当然特斯拉也必须要不断的改进，它也不能够站在这个原地踏步不动嘛，对不对？因为竞争是永远存在的呀。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对此怎么看呢？欢迎您发表您的看法，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也想听听看各位听众朋友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期待您的参与。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要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发送短信或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我们期待您的参与。那么在正式内容开始之前呢，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希望之声车厂发生的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啊，缅甸在3月28号发生了一个7.7级的地震，是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啊！我看新闻是说，在那个地震中心地带的那个城市，80%的建筑物都已经倒塌了。那么截至目前呢，从一些网络上统计到的数据是说，这次地震造成了缅甸境内死亡人数高达了4900多人，将近5000了，并且还有4000多人受伤，200多人失踪。因为大家在猜测啊，因为现在的缅甸是属于一个被政府军统治的一个集权国家，它的很多新闻和他的很多内幕的东西，其实他是不对外透露，甚至是他可以去造假的。所以说，很多外界的媒体就猜测这个真实的数字远远不及这些，并且呢，美国的地质调查局他做了一个预估，他说可能现在死亡人数都已经超过10000人了。很巧的是，前不久我们希望之声车厂也接待过一位来自缅甸的小伙子，他的名字呢叫汉瑞。然后据我们的同事讲，他长得眉清目秀。眼睛大大的，然后呢他是来美国求学的对，然后因为在学计算机嘛，平时出行可能开车比较方便，所以就来咱们车厂想选一款车厂的二手车。他还聊了聊他在缅甸国内的一个故事，然后也揭开了发生在缅甸不为人知的一些伤痛。我们才知道原来缅甸人也有自己的8964的故事。他是讲述说在2021年的时候，现在的缅甸政府的领导人叫做敏昂莱，他是那个军方的领导人，他是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 推翻了缅甸之前的民选政府，夺取了一个政权。那么现在相当于被这个军方领导人控制的缅甸成为了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他呢也是对内控制言论，然后抗压正义活动，限制公民自由的。据这个小伙子讲说，那背后也有中共和俄罗斯的一个悄悄支持。但是由于军政府他推翻了民选政府嘛，他不得民心嘛，所以缅甸也爆发了很多的抗议游行。然后当时在2021年的时候，就作为学生会成员的汉瑞，他就参加了反抗县政府的这个游行示威。然后他说啊，他们的很多大学生都走上街头，他们的示威也是平和的，没有任何的暴力手段，但是政府杀人了，就是现在的缅甸的军政府杀人了。在他们示威的第三天，军政府开始开枪镇压，他们以为也是橡皮子弹，结果最后是真的子弹。汉瑞的表哥一起参加游行的不幸中弹身亡，被打死了。所以呢，汉瑞自己就一直在缅甸传播真相，然后他和碰到的所有人讲他的哥哥被打死了，然后政府军怎么镇压学生。他也在自己的脸书包括推特上讲，他说 BBC 的一个记者还从推特上找到了他的联系方式，给他做了一个连线采访。但是因为曝光了之后，他就很害怕，他觉得他在缅甸这样一个国家，因为他说了真话嘛，有可能他也会面临着说被报复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时他跑到了祖父家躲了三周，然后后来他就想，哎呀，我还是离开这个集权国家吧，不然随时可能这个人身都会受到威胁。于是呢，在他叔叔的帮助下，资助他来到了一个美国。然后出海关的时候，他都提心吊胆，他就很怕他在海关的时候会被缅甸当局抓捕，关入集中营。但是很幸运的是，汉瑞还是很顺利的来到了美国，并且现在已经在学校读书了。他呢，用他真实的故事就讲给我们当时的工作人员听，包括他也讲，他说其实现在缅甸的政治是很混乱的，缅甸也有很多反抗这个集权的力量，然后他们在训练一些学生成为士兵。他说他的一些朋友现在就在丛林里接受训练，他说那里还有包括很多医生、工程师和程序员，原来他们都是搞文字的、搞科研的，现在也不得不为了自由，他们说拿起了枪，然后去参加这样的一场战斗。所以说就是从他的一个讲述中就感觉到，真的自由和民主还是可贵的。所以说这个生活在集权国家，在为自由奔走的缅甸小伙的故事，想在这里分享给大家，然后送给所有热爱自由的朋友们。也希望缅甸的一个地震的灾情不要再继续扩大了，然后愿那里的人们平安。所以这里面呢，我们也想一直呼吁一下，因为我们希望之声也是一直在致力于传播真相的，如果您也想支持这份公益事业，请考虑捐车捐款给我们，或者卖二手车给我们，上网搜索希望之声捐车就可以找到我们。网站的右上角呢也有一个捐款的页面，那么我们的捐款捐车热线是855-578-0088 855-578-0088。再次谢谢各位。
阿林，就是你刚刚讲到这个缅甸那个事情啊，从我们这个捐车组的引来的这个一段感人的故事，我又同时想起最近在那个媒体上啊报道，就是有在中国大陆那个小米有一架 SU7 哈，
嗯，没错，
发生了一个非常，不幸，非常不幸的这样的一个车祸，就是，三个年轻的女孩子啊，就是开着这个小米 SU7，就是因为碰撞事故，汽车，它是个电动车嘛，对不对？燃烧起火，那当时呢，就是车门也打不开，等等等。很多细节呢，目前也都是在通过自媒体来透露嘛，因为官方呢就是，是
已经封
锁了，官方官腔嘛，
从官方的渠道看不到这个关于苏七的，有可能是被这个小米的公关部啊给收买了，就媒体都沉默了。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希望呢，就是不管是在中国大陆也好，世界其他各地也好啊，就是电动车它的这个事故呢，我们希望在未来会越来做得越好。但是在中国大陆你也是需要这个政府的它的监管部门哈，能够真是找到这个问题，而不是去掩盖呀。因为在美国你看特斯拉有什么问题，那媒体那简直是狂风暴雨的一拥而上，给你就不是那么回事也得给你说成那么回事，对不对？那 我也就说觉得，就是至少特斯拉早期它有这个那些起火燃烧的事故，但近期已经很少了，所以也是一个就是要不断的改进吧。
是的，而且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很有趣的段子，他们就是说，在中国，什么东西都是先吹遥遥领先，出事儿了之后就找不到人了。网友这样去讽刺他们的一个做事方法吧。
对，这次在那个就是缅甸那个地震，不是说在那个泰国啊，他那个就是有一个中国大陆负责的一个建筑物啊，就是号称采取了什么新的这个技术啊等等等，结果呢，据说啊，我看的媒体的报道，这个听众朋友也可以去 confirm 一下，就是这个是唯一坍塌的一个，简直就像被人家用那个爆破施工把那个旧楼给炸掉一样。就哐哐哐哐哐哐一下，就几秒钟就变成一堆废土
是的，
呀！还好，就是当时据说还没有入住，假如要入住的话呢，那就太不幸了，那太悲剧了。
泰国总理说这事儿要彻查了，因为他们后来在这个事故现场发现了这个中资承建方的四位工作人员进去偷文件去了，就是把在废墟办公室里面的那些文件咔咔咔都打包过来，正好被逮了个正着。现在这个事情还在进一步的追诉中呢，所以我
好，
们
我们
也期
会
待这
假如
个
有
事儿。
新的呀，我们会继续关注哈。对。
嗯，没错。那么李静，我再想问一个问题啊。其实众所周知，汽车中的一些零部件呢，其实它可能都会有一些来自于国际市场，但是有些车型可能现在虽然说是国外的牌子，但是也已经比较美国化了，对不对？在美国来讲，最美国化的外国的一些汽车都有哪些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而且呢，咱们上次讲因为美国政府就是川普他设定的这个关税哈，就是说，假如你这架车不是美国造的，那我就要对你施加关税。但是，假如是美国造的，是不是就不施加关税呢？哎，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什么呢？美国政府呢，它有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步骤。他会把你比如说，我们这块有一个艾琳的这个小跑车哈，他从这个，那我们要看看这艾琳小跑车，它从发动机、变速箱、轮胎、刹车卡钳，然后这个你里边的收音机，你里边的那个中控屏，你的凳子里边的那个小马达，你的电动车窗的马达、电动锁等等一切电灯泡，是哪儿做的？然后呢，美国政府会把每一个小零件，在这个你的整架车的这个价值、你的成本，他给你算出来。然后呢，他说，在美国的零部件占多少比例？然后其他的国家，不管你是亚洲、欧洲、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啊等等等，你是这个是用了哪一些国家的？而你用的哪些国家，这些国家在用这个零件的时候，在你生产这个汽车的时候，跟美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税？假如这个国家和美国非常友好，大家都是你收10%，我也收10%，那好，没问题。但是假如你是不平等的，你收美国的多，美国收你的少，那对不起，这个差价，那美国政府会一项一项的给你把这个分析出来。然后再决定你是有多少个百分比是美国的汽车零件。所以呢，艾琳，你刚刚那个问题呢，其实一句话回答呢，是目前没有一架美国车是100%的用美国的汽车零件。特斯拉已经算是高的了，大概是60-70%左右哈，60%-70%。那你说哇，特斯拉都是这样？对，因为你比如说它可能用的那个。中控屏的那个液晶显示板哈，但是在美国买不到，那都是现在都是亚洲或者中国大陆或者台湾生产的，那你怎么办？对不对？你要用那个啊？那但是我看了一下呢，就是现在哈，十款最美国化的这个车型，第一个是特斯拉的 Model Y，因为它是在这个 Fremont，就是咱们加州湾区 Fremont 和德州的奥斯汀那个地方组装的。用的是大部分的是美国汽车配件哈，百分比来讲哈，至于详细的百分比，我这块没有那个数据哈。好，第二个是谁呢？是本田 Honda 的这个 SUV 叫 Passport，那它是在哪儿生产的呢？不是在日本哦，它是在阿拉巴马州的林肯， 这个城市，它有一个工厂。好，这是本田的这个 Honda Passport。然后第三是谁呢？是大众的 Volkswagen ID 点四。ID 点四是一个全电动的车哈，其实不错，那个外表看起来很漂亮，我很喜欢这个造型，而且它的特性啊，这个技术指标也相当不错。大众的 ID 四，它是在哪儿生产的呢？它是在美国田纳西州的 Chattanooga 这个城市的工厂，他们在那儿有个大工厂，当然是聘请很多美国的工人了，对不对？然后呢，排名第四的是哪一家呢？又是特斯拉，特斯拉的 Model S。那这家车呢，目前是在这个 Fremont 工厂生产啊，它是只是在那个地方生产。好，排名第五是谁呢？哎，又是 Honda 的 Odyssey。那个是个 minivan，又是在这个林肯，阿拉巴马那个地方组成的，然后组装的，然后排名第六的是 Honda，又是 Honda，Ridgeline，Ridgeline 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 pickup truck，然后它也是在这个阿拉巴马林肯，大家可以搜寻一下，你就说 Honda，阿拉巴马林肯，你会看到它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这个厂房，非常巨大。好，然后呢，排名第七的是谁呢？是丰田的 Camry。How do you like that? Toyota Camry，它是在 Kentucky 的 Georgetown 这个工厂生产。丰田在这个 Georgetown 那个地方也是一个 huge operation 哈，很大的一个组装工厂。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八，第八是谁？第八是吉普 Gladiator，就是角斗士 Gladiator。它是在什么地方生产呢？它是在 Toledo, Ohio，就是俄亥俄州的 Toledo 这个工厂生产。那排名第九是特斯拉 Model X，也是在这个 Fremont 生产哈，所以你看特斯拉有三款，然后本田至少有四款，然后呢，排名第十是谁呢？是 Lexus，TX 是在丰田的印第安纳州的 Princeton 工厂生产。
那么，新关税会给这些有一些产地规则在美国的，就进行一些关税豁免吗？
就像我刚刚讲的。它即便是在，就像特斯拉，你即便是在美国生产啊，我们只是说刚刚那十款是最美国化的美国车，它都不是百分之百，每一架车现在是百分之百，因为你现在很多的这些，汽车工业啊，它都是国际化的，那就是因为你特斯拉绝对不会说，因为这个我必须要用美国的零件。好，我买一个美国的 LCD display，那这个 LCD display 可能比亚洲那贵3倍，我买，那可能就不买。所以我就说，在川普的这个关税这个大前提之下呢，美国的各项工业必须要硬起来，就是说能够，就是说在国际社会上以你的质量、以你的这个廉价来竞争，物美价廉，对不对？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静。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您有任何汽车相关的问题或者想参与节目话题互动，都可以发送短信或拨打电话到888-275-1628，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刚刚呢，有一位尾号3298的听众啊发来短信，他说：“李静、艾琳，一部内燃车的灵魂在于引擎啊，他想对这个车发表一下观点。他说，但是目前呢，电动车在引擎及电池至少。”日本、德国有制造引擎的高精密的一些科技机械，美国汽车大厂必须先研发等级精密的器械，才有机会追上日本或德国车，但得先投资巨额的资金，就得看车厂是否愿意破釜沉舟进行重建和大改造了。他是对刚刚这个美国汽车工业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
这个我非常同意啊。其实呢，如果讲起美国的汽车工业哈，它在发动机的这个研发方面呢，其实不差，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哈，美国其实呢，他们说日本的发动机以四缸取胜，美国的发动机是 V8 八缸取胜，然后呢，欧洲呢是以直线六缸取胜，呀 但是现在呢，就是美国呢，它在做这个小车的时候哈，我主要觉得感觉就是说什么呢？因为我目前是在那个美国中西部，那个出差嘛。我在路上看到很多，就是说，你像美国，它这个 pickup truck 也好，什么也好，它是需要这个大马力的发动机。OK， 那四缸的就是不行。那你四缸的在城市里没问题，你说 Camry 也好什么也好，但是你说真是拖东西载重什么那些，四缸发动机是绝对不够马力，就是很简单。哎，你不能让一个小孩去做大人的工作吧，就是这意思哈。那刚刚这位听众朋友呢讲的确实是，你说这个内燃机啊是传统汽车工业的心脏，对不对？你比如说本田呐、它的发动机啊，这个丰田的这个发动机啊，宝马的发动机，奔驰的发动机，通用的 V8 发动机等等的，那都是世界有名的，绝对是呀。那这就是说，但是现在呢，特斯拉走了一个弯道超车，它在十几年前它就走了这个电动车的这条路。其实现在中国大陆也在走这条路，因为他知道，假如你让他去投资多少多少，亿多少多少时间多少多少人，重复欧美日韩，那个韩国都算不上，欧美日的这个发动机啊，内燃机的这个。内燃机的这一套，那对中国来讲呢，就是我绝对不会那么做。所以呢，中国大陆它现在大力发展这个电动车是有它的道理的，对。
那么，
而且它现在的电池已经是世界第一。Yeah.
对，就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新闻吗？说中国的比亚迪它开启兆瓦闪充时代，我还不太懂是啥意思，但是它后面解释就是说可在五分钟内提供249英里的续航力，这个是真的吗？
对，这个呢，我觉得是真的哈，是真的，五分钟开就是提供249英里的续航力，但是呢，有一点哈，就是。我看了那个新闻，我觉得我不能不给他一个这个大拇指啊，点赞。其实呢，充电就是你第一，你的充电桩要有足够的这个功率，那就是说他这说的是，这个1000伏的这个架构哈、啊，然后，就是1000 megawatt， 就是不是1 megawatt 1兆瓦的这个功率，现在特斯拉还做不到。特斯拉我知道现在就是说。你比如说咱们那个南湾的大华九九啊，他做了他那个大华九九在 Milpitas 他们新建立了这个他们叫做特斯拉 V4 的这个充电，那这个 V4 能够提供多少电呢？它是350千瓦，还没到1兆瓦 OK 但是特斯拉呢说他的这个特斯拉半挂脱头将会用1兆瓦的这个充电桩去充电，但是毕竟那是给特斯拉脱头用的。BYD 呢，他现在号称他说我来个兆瓦这个闪充啊，技术上我相信他已经达到，但是问题这个技术能不能够普及，能不能够量产，能不能够大规模的设立起来呢？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这个咱们可以拭目以待啊，因为他只是说宣布了，而且他展示了他这个技术，但这个技术呢，我觉得现在。它是不是能够普及，我现在还抱有一点这个观望的态度哈，因为毕竟这个不是一个什么秘密，就是说你真的要你来个1兆瓦的，你比如说我现在要在特斯拉不是要在大华九九旁边我来个12个1兆瓦的这个充电站哈，那我是不是得 PG&E 得给我更粗的这个电缆，更多的这供电，然后呢等这很多的这些技术细节。是的呀，是做得到。特斯拉也说他也做得到，但是他的目标不是给普通的汽车，他是给他的那个特斯拉半挂脱头，但是呢同样的技术是可以用到其他的电动车。五分钟我相信那个是一个分水岭了、啊、就是说只要你充电的时间快过10分钟，我觉得都已经可以打垮这个汽车在加油站的这个加油的这个时间呢，对不对？
是的，所以说科技的进步永远是值得期待的，而且也只有车企们不断的去竞争，然后提高自己的这个技能，我觉得可能造福于的是咱们各位开车的消费者啊。那么现在线上有一位王先生在线呢，他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李进。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
您好。
请讲。
有个小那个汽车的问题想用的请教一下李静啊，谢谢
啊。
我有一台这个 Toyota Camry， 2011年已经跑了15万 mile、
啊、
然后一年前换了轮胎、
啊、
现在就是在高速上如果跑到超过70-80 mile 的话，然后刹车的时候前头轮胎会打晃、
啊、
这个是 alignment 吗还是其他问题？
你说那个会就说走到70里以上，结果呢轮胎会怎么着？
就是一刹车的话，那个前头会晃，会颤抖，
会抖啊，会抖。OK，刹车的时候呢，这个问题是一个蛮经典的问题啊，很好的问题，王先生。就说呢，在高速的时候，你刹车，假如方向盘在抖动，对不对？晃动，这个表示呢，你前边的那个刹车碟，或者我们叫刹车盘，英文叫 disc rotor ROTOR，已经有点微微的变形。这个变形呢，你用肉眼看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呢，用专门的工具测的时候，它就可以测出来，怎么办？假如你的这个车已经比较，你看2011年已经走了蛮多里数了吧？我觉得可能超过十几万里了吧，
15万，
15万，而且是原装的这个刹车盘，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呢，他那个修车师傅帮你重新打磨一下，把这个就是它有点变形啊，这个为什么会变形？是因为刹车盘本身就是摩擦生热的，对不对？把你的动能转换成热能，每一次加热，每一次加热，就像这个打铁一样，你这铁慢慢的就会变形。你可以把它重新打磨，但是呢，大部分的这个修车师傅就推荐您换一个新的刹车盘。现在大部分的刹车盘呢，老实讲都是中国大陆或者是台湾或者是亚洲生产的，所以质量呢参差不齐。那这些都是用铸铁，他们叫什么球磨铸铁，什么什么铸铁，那这个铸铁的质量就很有关系啊，所以呢，要选一个就是比较好一点的，跟那个刹车这个修车师傅讲啊，就是说我，换一套比较就是至少原厂规格的吧，这样呀，换一个这个刹车盘，但是你换这刹车盘的时候，就顺便把你的刹车皮也换了，就等于做一个新的 brake job 啊，应该解决
没有推荐的吗？
没有，因为现在呢，这个品牌我都没办法推荐。您假如是在南湾的话，可以跟王师傅咨询一下，让他帮您换一下呀。您知道王师傅那个就是 AKW Auto，AKW Auto，您 Google 一下，就是他那个地址电话，都在。
好，多谢多谢多谢多谢，哎，
好，
多谢，
哎，不客气，王先生，
谢谢，
非常感谢王先生的参与啊。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